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主耶稣亲自成为赎罪的祭献给神，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他召集了门徒一起守一年一度的逾越节。然而这次的逾越节显然跟过去的不一样，大家围在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可气氛却显得十分严肃。主耶稣在席间又再次提到自己的死，而且语气是紧急的，因为这事情即将发生。到底当夜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呢？主耶稣希望所有跟从他的人，即使是在他离去之后，都依然记得他。他希望自己的生和死都是别具意义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的悲和他和人所立的约。请你留心收听。
世世代代以来，犹太人都是谨守每年一次的逾越节，而这个节日是提醒他们来纪念神是怎么样的把他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地给领出来，叫他们从埃及人的奴役还有束缚中获得拯救。因着神的能力，以色列人才脱离了埃及人的辖制。所以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他们都很看重这个节日，这也是他们一年节期当中最大的一个。在那特别的一夜里，主耶稣和门徒依照他们的传统的惯例来守逾越节，并且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一些不寻常的事就在这个时刻里发生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要来看26到44节经文的记载。我们先来从26节看到第30节。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经文这样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先后一共3次地向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将要受逼迫，我将要受死，然后3天之后会复活。然而3次预告之后，似乎还没有什么事情所发生，他们依然像往常一样的来生活，主耶稣依旧是在他们的身边来做他们的夫子。而且在门徒心里所隐藏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弥赛亚的身上呢？他不是说人如果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又说他与父原为一的吗？那么像这样的一位神子主耶稣又怎么能够受到这样的对待呢？这件事情必定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这是门徒们他们的疑问。好，我们跟着来看第31到44节。 马太福音26:31-44，经文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好，在这段经文里边，有些事情是我们要来注意的，那就是其中所出现的一个词。马太福音26:27，经文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然后第39经文说，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要留意的是，这两节经文里边所共同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杯这个字。首先是他们一起同喝的杯，这是在逾越节的晚餐时所喝的。马太福音26:28经文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第一次出现的杯是主耶稣和门徒一起来喝的，那么它包含着什么意思呢？首先是洁净的意思。主耶稣讲到他所立的约，他也谈到他所流的血，就是使罪得赦的泉源。人类所有的罪都因为主耶稣所流的宝血而得到洁净，因此当门徒喝着杯的时候，这杯就象征着主耶稣所流的血，为人所立的新约，使罪得到赦免。只要是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来信靠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神的羔羊，那么他所流出的宝血就成为了世人得救的基础。因此这个杯是包含了洁净的意思。第二，这杯是包含了相交的意思。马太福音26:27经文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一种相交或者是团契的意思。当时的门徒每一个内心都充满着焦虑、惧怕和挫败，因为耶稣即将要离开，即将要受到十字架的酷刑，许多的感受门徒们即将要一一的去经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是何等需要彼此更加靠近一些，好能够一起扶持和承担。主耶稣也曾经预言说，今夜你们将要四散。然而主耶稣希望借着这个杯使门徒彼此有相交，所以杯除了有洁净的含义之外，还有相交的含义。主耶稣说，你们都喝这个，他们大家都一起喝了。然后我们看见这杯的第三个意思，其实是一个奉献的含义。请你留意马太福音26:31经文所说的，经文说，那时主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那么正如我们前边所说的，这个杯是说到了洁净，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所以它有洁净罪污的功效。而当我们聚在一起同喝的时候，我们彼此就有了生命的联系，因为我们同属于神的家，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是在主里面相交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然而当我们喝这杯的时候，也当有奉献的含义，也就是把我们的生命重新奉献给神。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门徒聚在一起彼此相交，又知道主的血有洗罪的功效，然而他们依然失败跌倒。他们曾经说啊，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结果他们都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心里都会问，我不也是曾经多次跌倒失败，没有忠于主吗？我们曾经把自己奉献给主，并且是一次奉献永不收回，也领受过他的赦罪，更有过美好的相交时刻，然而我们依然让主失望，因为我们跌倒。因此每个弟兄姐妹在掰饼聚会里，每当拿起主的杯要来喝的时候，我们除了感谢神给我们的赦免，感谢神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真诚的相交，可以与主和众圣徒合一之外，我们更要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神依然使用我们。今天我们拿起主的杯，要感谢神的赦免，借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重罪都洗清了。我们又感谢神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家，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又有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印记，这是我们永恒的保障和确据。同时这也是我们向神奉献和委身的时刻，我们重新告诉神，我们向他委身，一生忠于他，顺服他。这是我们一起喝主的杯纪念主的含义。不过除了这个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杯，却是主耶稣独自一个人喝的，这是一个苦杯。那么这个苦杯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旧约的时代，当一个人说要喝杯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他愿意经历前面的一切，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是容易的或者是艰难的，是痛苦的或者是喜乐的，他都同样的去经历。所以当门徒中有人说他们也要喝着杯的时候，主耶稣对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说，你们真的要喝这个杯吗？他们说，是，我们也要喝。这个意思是代表他们愿意去经历前面的一切，不论是祸或者是福，他们都乐意去尝受。所以这个杯也是别具意义的。今天当我们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说明白到这杯所包含的意思之后，我们又有多少人愿意对主来说，我也愿意喝这杯呢？当然我们今天说这句话是没有意思的，因为钉十字架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我们今天对整件事已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不像门徒当日根本不能够了解到钉十字架的意义。然而弟兄姐妹，试想如果我们是当日的门徒，我们能够对主说，主啊，我也愿意喝你的苦杯吗？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做的祷告，内心所呈现的挣扎吗？他是多么的忧伤，几乎要死。路加福音22:43-44经文这样形容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么这反映了主耶稣对这苦杯的反应和感受。到底主耶稣要喝的这个苦杯里边包括一些什么呢？在门徒一起喝的那杯中包含了洁净和相交，以及将他们的生命重新奉献。但是在主耶稣独自喝的这个苦杯当中，他向父神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主耶稣当时仍是在世为人，而作为人子的主耶稣， 他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怎么一回事，是有怎么样的滋味，那是极可怕极羞辱的事。作为一个人，在肉体的感受中，耶稣他很想逃避，很想不喝，很想找另外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这是主耶稣身为人的时候他所有的感受，他渴望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不必承受这苦悲，而能够依旧完成神救主的计划。主耶稣独自喝的这个苦悲，无论从哪一件事来看，当夜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足以让耶稣痛苦不已。像彼得否认他，公会诬告他，做假见证控告他有罪，比拉多宣判他的罪状，不按公义来审判他，群众讥笑和羞辱他，批评他，罗马兵丁鞭打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早就知道这一切的事将要发生，他看到自己即将要受的苦楚、伤害还有羞辱，他渴望有另外的一个方法，他希望可以不用喝这个苦杯，因为这个杯实在太苦，实在是喝不下去。一位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竟然赤裸裸地显露在人的面前，那是多么的羞辱呢？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为担当我们的重罪，他是负清我们一切的罪债。经文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到底主耶稣所喝的这个苦杯包含着什么呢？原来包含了痛苦，原来包含了背负罪恶，而这些全都是主耶稣为着世人所承受的。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二十一节，保罗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也许我们从福音书里边看一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我们就能够更加体会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是怎么样的遭受戏弄。经文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吐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在上各个他山之前他所受到的凌辱。我们只要是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主耶稣他所承受的是何等的羞辱还有痛苦，不但是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以及心灵上的。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是描写主耶稣他受死的情况。经文说，那时约有五更，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你看，这真是惊人的场面。主耶稣被钉的时刻，连天地也为他悲愤。即使是正午时分，但是遍地全都黑暗了，为着神的儿子无辜的牺牲而落泪。而这其实是神早在创世之前就定好了的计划，神也借着旧约的先知预言了基督他的受苦。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就看见受苦的弥赛亚描写得很细腻。 在以赛亚书的53章7-9节是这样来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事实上，在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这段时刻里，肉身的痛苦固然是痛彻心扉的，但是精神和心灵的痛苦却是让耶稣难以忍受的。而这个痛苦是因为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而使得神掩面不看他，仿佛就是被离弃了一般。这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忍受过的苦。主耶稣与父是原为一的，他和父神有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合一的关系，从来没有尝受过分离的滋味。但是在主耶稣为人类背负罪孽的时刻里，父神竟然因为他满身罪污而不去理会他，而去离开他。这使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听，这是何等让人心灵震撼的话语，也显露了耶稣他内心所承受的苦是多么的深。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完全明白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一回事，以及这个事件所包含的所有的意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他是无罪的，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良善的本体。可是他竟然为了人的罪而成为了代罪的羔羊，成为了献给神的赎罪祭。我再说，主耶稣亲自成为赎罪的祭献给神，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主耶稣他所喝的是苦杯，是肉身的苦，是精神的苦，更是心灵撕裂的痛苦，因为他要承担全人类的罪。主耶稣在他无所不知的特性中，他早就知道这些事要一一的发生和应验，所以站在人的身份和地位上，他不得不问神，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这个杯离开他呢？因为这是神烈怒的杯，这是神公义审判的杯，这是圣父圣子暂时分开的杯，这是圣父圣子绝对不愿意的。但是如果不这样，那就没有罪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所以主耶稣他说，然而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父神和主耶稣他们的分离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分离，是包含着怎么样的意思，因为我们没有人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可是为了世人，主耶稣他喝了这个苦杯，他忍受着和父神隔离的痛苦，因为他要背负人的罪，要忍受神的咒诅，要感受到与神分离，或者说没有神的地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不是不知道父神为什么要离弃他，主耶稣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依然冲口而出的问，到底我所爱的父为什么此刻竟然离弃我呢？在我受苦最深的时候，为什么他掩面不看我呢？当主耶稣这么问的时候，天上是寂静的。这个问题是要所有的人来去回答，因为是我的罪而使得神掩面不去看主耶稣。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爱人最伟大的表现。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然而主耶稣不是为朋友舍命，他乃是为敌对他、叛逆他的人舍命，这该是何等的大爱呢？罗马书的5章6-8节，罗马书5章6-8节，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朋友，面对着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 许多人之所以不接受救恩，是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是惹来神怎么样的愤怒，也不晓得如果他们不靠着耶稣的拯救，那么将来他们就要自己去承担罪的后果，那就是永远的灭亡。那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是神所离弃的地方，是一个太可怕太恐怖的地方。然而因着主耶稣他喝了这个苦杯，那么今天我们一切所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同喝那立约的杯，就是我们在纪念主受死的时候所喝的。我们举行圣餐纪念主掰饼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一起喝的杯，是因为主独自喝了苦杯而得到的结果。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将他的独生爱子无条件的白白的赐给了你和我，我们应该以感谢和赞美来回应他奇妙的作为。诗篇149篇1到5节，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诗篇116篇12到14节，诗人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弟兄姐妹，让我们乐意去传讲主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大事，我们乐意一生去侍奉他。好，今天的讲题杯和约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主耶稣的死换来了我们的生。要是你还未获得主耶稣的救恩和赦免，请现在就来相信接受他。只要你一次做出这决定，你这一生就是蒙福的，因为神要一生与你同在，做你的密友。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